今天要讲到经文是在埃及记的十九章二到八节，奉主的名。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成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在 你儿女百姓心中的意念，在你们面前蒙悦纳，奉主的名，阿们。请坐。你们有没有坐过坐在老鹰的背上？其实我们都坐过，波音就出老鹰，你知道吧？因为我们是坐飞机啊，啊对，那跟上帝有啥关系？因为地心引力是上帝创造的，飞机的原材料也是上帝创造的。如果你把这个飞机比喻是那个鹰，对于我们这批华人来说，从中国大陆也好，有没有台湾的，有香港的，可以想借坐着飞机过来，就好像坐在老鹰的背上，然后来到了这里。我为什么要想这样的话？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一个移民的民族，他们曾经是从一个加勒底的乌尔，就是波斯湾的地方，一块地方，他们的祖先叫亚伯拉罕。然后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家本族，去到我要指示你的北边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叫迦南地。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块地方，就在地中海的东岸，是东岸，哎，没错，东岸。然后呢，有一段时间，迦南地产生了大的这个饥荒，因为干旱，然后没有粮食，他们怎么办？后来就跑到了啥？哪里？跑到了埃及。因为当时那时已经是第三代了，亚伯拉罕的第三代的子孙是雅各，雅各下面有十二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因为他跟上帝很亲近，所以说他见到异象，结果被前面的十个哥哥嫉妒，因为有个 亲弟弟当然不会出卖他，前面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前面的十个哥哥因为嫉妒他，结果后来最终本来要杀他的，然后呢老四说，哎，我们不能够杀我们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弟，这个流人的血我们带不起，所以说我们把他卖给这个什么阿拉伯的什么商队，结果就卖掉了之后，那个阿拉伯的商队就把他带到埃及，做了埃及一个埃及的管家的家里面的家奴。后来埃及做了一个这个约瑟的，就给这个法老解梦，因为全地的这个埃及全地的法术师都没有能耐解释埃及法老所做的梦，只有这个约瑟可以解梦。结果当时那个法老就提拔他，立刻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说当他的父亲和这些哥哥们全家七十个人嘛，全部被接待到埃及，在一个非水草丰美的地方。其实埃及人是看不起犹太人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畜牧的民族，埃及人因为有那个什么尼罗河，他们是农耕的， 种地的开不起 养牛养羊的，你知道吗？可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兄弟这个约瑟成了宰相，对这个埃及有功，给埃及制造了很大的财富，保住了那个埃及的饥荒的七年，先有 七年的丰收，后有七年的什么，然后埃及的法老看这个约瑟有智慧，有上帝同在，就派他管理，所以说他给埃及积累极大的财富。所以说当约瑟他的父亲这全家来到埃及的时候，就住在一个非常水草丰美的地方，应该叫做兰塞。可是一代一代过去之后，那些埃及的法老后来的继承者那个王已经忘记了约瑟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以至于把以色列整个民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到他的孙子雅各的后代的十二个子孙繁衍下来，出埃及的时候总共男人成年的男人有60万，再加上妇女孩子，按照现在的算法应该是超过200万，出埃及，从埃及出来200万，有60万的劳工，当时的埃及法老已经把他们变成什么，建造金字塔呀，建造法老的王宫啊之类的那个什么奴隶，他们总共在那里总有430年的时间。但是当他们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透过今天这段经文里讲的他的仆人叫摩西，把他们带出来。那请问60万的劳工，埃及法老当时肯不肯放行？如果我们这批人，我们不是100多年前的那个矿工啊，到美国来修铁路的，可如果说是这样子，是一群劳役的工人，给他们极少的报酬，就是卖要他们卖命啊，卖劳力，法老是不肯放行。所以说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跟摩西讲经他说的话的时候，是他们第一节有讲了，他们从埃及这个地方离开到这个叫西乃的旷野已经3个月了。西乃的旷野有啥？除了旷野之外还有什么？一座山叫西乃山。当上帝透过这个摩西要跟这个当时的法老做交易，或是怎么跟他讲，我们的上帝，我们希伯来人、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上帝要我们去到旷野，去到西乃山去敬拜他，因为很多年没有机会去敬拜了，法老一直没有同意。为什么？这是我这么好用的民工农工，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财富。所以说上帝就施行了审判，10个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降下来。前面几个灾难法老的这些下面的术士之类他们还能够行，到后来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法老就知道，哦，以色列人的所敬拜认识的上帝比我们所拜的什么神啊？埃及有什么神？太阳神。法老被为 太阳神的儿子。还有什么神？额头上有什么土石头的那个眼镜蛇，蛇神。还有什么神？还有一头非常有力的牛神。这埃及这三大神是非常出名的。后来上帝惹动上帝怒气的以色列人犯罪就是其中一样，等会我会讲下去给大家听。上帝在透过摩西把以色列60万男人妇女儿女代理埃及法老放行之后，当这一个法老来追赶所有的当时的军兵，骑着什么当时最先进的什么武器，标枪还有马车，全部被淹死在哪里？红海。上帝开了红海，他让以色列人全部经过之后，他说东风吹了一夜把红海的吹开一个口子，然后当以色列人走过去的时候， 一到他们全所有的人踏上那个这边的岸边的时候，埃及人就追下来，因为当时本来是可以追上的，为什么？上帝用火柱挡住他们，挡住埃及的追兵。当以色列人一上岸对岸，火柱撤离，他们就追下去之后，全军覆没，整个红海重新掩盖住。上帝在这个地方，今天的这几节圣经里面跟摩西讲，你要召聚我的这些百姓，告诉他们我是怎么样从埃及把你们解救出来，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到了这个旷野，要在这个山上与我相见，要来敬拜我。今天回过头来讲，我们这批华人有很多机会出国留学呢，甚至探亲啊、移民啊，也是飞到世界各地，但是很多情况并不是有一些人啊会去到可能回教国家，会不会成为回教徒不知道，去到非洲国家会不会跟非洲人一起击鼓，但是如果去到欧美这些国家，像包括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以基督信仰为主的信仰的国度里面，能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上帝如鹰一样把他们带出来，要跟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无论是讲的做的，要连在一起，否则的话，这段圣经对我们就毫无意思，对吗？不过是一段历史回顾而已。但今天如果这段话是上帝透过这段话跟我们讲的，就很不一样。在这里我要带给大家两点信息。第一点，作为上帝的子民，无论是当时的犹太人还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到底有多么大的福气，多么大的尊荣，多么大的作为神子民的那个地位和身份的尊贵性。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圣经里面，摩西传神上帝的话，当这些以色列人的长老被召聚来，跟他们讲说，上帝有一个前提，他说我既然把你们带出来，如果你们能够做什么，能够遵从我的命令，我的话，就可以，哎呀，我的眼睛没戴
啊，好好，
如果今天啊，哎，你们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听从我的话，这个话在二十章的时候，上帝有特别的话，是针对不单是以色列人，也是针对全世界的人颁布的十条命令，叫做十诫。前面四条是针对上帝，人应该怎么样对待上帝，后面六条是人与人之间怎么样互相相处，这是极其重要，上帝的话是第一次上帝自己用手指头在石板上刻出来的成文的命令。因为在这个先祖之前可能都是口传的，有先知也好，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们口传下来，但是当十诫颁布的时候，那就已经立定了上帝的话，遵守我的约。约是什么？约是上帝跟这批以色列人的祖宗叫亚伯拉罕立约，你听我的话，信我，我要你出来你就跟着我出来，我要你在哪里你就在哪里，所立的约，你就可以永远做我的子民，你的子孙后代。若是这其中有个约是什么约？叫割礼。凡是你和你的子孙后代，男丁男孩子出生第八天都要受割礼，然后把你们从这个别的民族分别出来，就归我自己。就像今天的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透过洗礼 这个恩赐归属。所以说听我的话遵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就是召取出来，使你们成为我自己的子民。他不是说不是成为我的奴隶，成为我的仆从。子民是讲明上帝 跟他的这些百姓之间那个关系非常的亲密，他像父亲，我们像他的孩子一样。全地都是我的，刚才讲到万有引力是上帝设计的，我们能够在飞机上飞过来，波音能造出飞机，但是如果说这个引力 不断的会变化，那就完蛋了，我们坐上去也会掉下来。全地都是他的，这里牵涉了一个福分，既然全地都是他的，全地一切所有的归上帝所有，也归他的什么子民所有，可以享用。所以说上帝把我们从中国出生，然后又把我们带到美国来，也许成了美国的这个移民，出生地和这一个移民的地我们都可以住。如果你好好的工作， 有足够的积蓄，你还可以买车买房跟甚至游艇哈直升飞机 有人会有。有个姐妹她的丈夫嫁过来的时候， 她的老公在波音工作的，就 几座呢，七座的那个什么七座的，不过先生去世之后只好拍卖掉了，因为 他是飞行师。全世界都是我，下面怎么说，看看我们还有什么福分。他们往下，你们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祭司的任务是什么？祭司的任务不是与上帝沟通的一个媒介或是代祷者，还有作用当然是献祭赎罪的祭司的国度。然后呢，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是说把我们跟其他民族的啊，怎么说，非基督徒把它分别出来，叫做分别为圣，归于上帝。为什么？也牵涉到上帝是圣洁的上帝。然后摩西把完整的话讲完了之后，然后就把他这些话全部给民间的长老，就是那些以色列当中的长老，就是那些领袖族长之类的这一批人，讲完了之后让他们再传话，全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回答？后来他说，上帝，我们的上帝，我们祖宗的上帝，透过摩西你跟我们讲的话，我们都要怎么样？遵守遵行。可是很可惜，后面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第二点，做上帝的子民一方面是有极大的尊荣跟福气，但是当人上帝说你们听话吗我说我们听话，结果呢，你知道后来故事 发展下去，到二十章的时候，上帝颁布十条命令。但是在颁布这十条命令的情况下是什么状态？上帝说你们要今天明天洁净自己，要洗把衣服都洗干净，做男人的还不可以亲近女人，恐怕女人当时有月经，会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到连续三天，第三天他说，上帝说我要从高天或是灵界直接降临到一个当时就纯物质的这个西乃山。当上帝的本体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是在火光中，在荣光中降下来的时候，人可以远远的看。上帝吩咐他们，你们不可以靠近这个山周围，也不可以摸，什么时候摸什么时候靠近就会被击杀，因为上帝的荣耀实在圣洁太厉害。降临的时候，后面的话描述说，这种整座山就像窑洞，烧那个瓷器的窑洞那样子，整个山，你知道到现在这个西乃山还在，寸草不生。然后上帝就颁布了第一次 十条命令，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不要制造任何的泥塑不掉的偶像。结果这条命令，以色列人等在山下面等了多久？摩西上去40天，昼夜没有，那里没有水的。上帝的同在让他40天没有吃喝，照样活在那里。下来的时候拿着上帝给的 十条命令，脸上都充满了荣光。可是看到一下来在干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学会了埃及人敬拜的方式，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用埃及拿到的这些 金子熔掉之后，造了一头牛，金的，纯金的。然后妇女就在唱跳，应该还有所谓的妙计一样的淫乱，他们在狂欢庆祝。带我们出埃及的是这条金牛，那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我们祖宗的神。然后你知道摩西跟上帝的反应是什么？直接把这十条命令砸了。那就完了吗？没完。有多少人死啊？我们自己看，你们要好好去看圣经。在这一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到了美国，今天我们成了基督徒，也有像我们跟罗姆斯一样成了牧师。对我们这两个人来说，牧师的作用，老师嘛，传道授业解惑，牧就是牧养照顾，就好像牧人召开羊群，带他们去吃草，带他们在口渴的时候有水喝，在晚上的时候有牛有狼来攻击啊，这个羊的时候，他们要搭上那个围栏，然后晚上守夜。牧师，可是还有一个作用，牧师还有一个榜样的作用。你知道昨天很特别，对于罗姆斯跟我来说，我们是认识30周年，结婚28周年，而且昨天是我人生当中这个最风光的一天。为什么？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结婚28周年，是因为我们昨天接受了一个超大的挑战。我们的刘志明弟兄领队带我们爬了一座西雅图最难爬的山，有多少人知道 Mailbox？ 你们知道的那条路吗？上面的800尺，大概有70度那么陡，然后一半是乱石堆，乱石堆当中有一条路，这条路不是水泥浇的，也不是木头钉了这一个台阶，而是天来的石头，他们形成了一个人，就是这个建造这个 trail 的人，把那个石头一块跟另外一块这样子叠上去，只有人走过这块地方是颜色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上去还行，虽然很累，因为你已经爬了多久了，因为我们前后上去走了11个 mile， 上去下来，到最后那一段的时候，腿累的状态底下上去还稍微安全一些。这个一半的，这800尺的一半的之上是什么？更加陡的那个，因为要登顶嘛，那个也非常的危险，因为它的角度实在太直了。感谢上帝，昨天他也像鹰一样把我们背下山，否则我们就摔下。因为上去容易，下来更难，更可怕。而且如果你不遵照这一个什么叫物理的原则，你下山的时候一定不能够两个脚直的往下走，因为太陡了。你无论是往下走或是往悬崖这一边走的话，一旦摔了之后， 摔下来就是重伤或是死亡。只有是你面向这个山坡斜着走的时候，一步一步走下来的时候，才能够保证安全性就高很多。昨天耶鲁在那一段的时候就摔了一下，不过感谢上帝没有让他滑下来，你知道，因为他真的是也是很累的。昨天有多少人呢？七个人，一个拉拉队，罗姆斯星期一的时候不是摔了一跤吗？肋骨那个骨裂，所以说呢，他走了 几千步而已就回去了。我们六个人，刘弟兄、耶鲁姐妹、我、汤米、佳音，还有那个 Michael 的 弟兄的女儿萱萱，我们六个人登顶成功，在那边拍了照，发了视频。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家庭当中，父母就像上梁，儿女就叫下梁。可是一个教会当中呢，牧师就是上梁，弟兄姐妹就是下梁。我很有感触，为什么？罗牧师昨天做了一个相册，佳音介意的，然后我就看，哇，有些照片我都记不得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罗牧师写好了，做好了这本相册之后，从我们1996年6月13号结婚当天，然后在不同的时间段，6月13号对我们的这个纪念日的庆祝之外，中间还有一些特别的照片。主要是他在下面等我们的那段时间里面，他还注明了几月几号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写了小情书给我。因为我第一次写信给他的信被他找出来，你知道，他第一写给我的信找出来。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们不但是传道授业解惑，不但是照顾牧羊，还要做一个什么夫妻恩爱的一个榜样。然后你们有没有好奇，罗牧师做的是这份礼物给我看，我看了非常的感动。那请问王牧师又给他做了什么呢？啊？给他脖子上挂的东西已经买了太多了，手指上戴的东西也能买了太多，今年买到的一样东西竟然是绑脚的。为什么？因为手腕上太粗了。你现在戴了没有？今年的 结婚纪念日，认识纪念日，竟然是用一根绳子，上面穿着什么绿绿的，我以为是翡翠，结果你知道吗，老外告诉我说，其实这个不是翡翠，这是玛瑙。但是很有意义，很漂亮，因为只有一条嘛，在 Costco。 当时就问罗姆斯，罗姆斯怎么样，喜不喜欢，要不要？要，买了。买了之后，我昨天还是前天要晚上要把它戴这个手腕的时候，发现啊，怎么这么松啊，哦，那就试试戴在脚上试试看，其实戴在脚上刚刚好。罗姆斯还拷问我，老王啊，你爱还爱前面眼前这个老婆吗？我说爱呀，如果不爱我早就甩了，我早就丢了。如果这是喜欢，有一天不喜欢就丢了。你知道，你说为什么很多中国男人不轻易说出爱这个字？因为圣经中对于爱，要用这个爱的时候，它不是情欲之爱，不是一般的人性的感情之爱。因为爱的最高级是什么？上帝的爱，无条件的爱，神圣的爱。他问我，你还爱我吗？我说还爱，我可以不喜欢，但是我爱你。我爱你，我就可以为你做牛做马，对吧？罗牧师我的小秘书，但是我是他的牛马，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我就想当这对夫妻牧师夫妇在这个教会当中，他们不只是在圣经上的一些教导，一些知识上的传递，在神学上面 或是怎么样了解上帝，而且他们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以神的爱相爱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教会的上梁就会正。所以说既然如果上梁还是正的话，这个教会下梁就不会弯。所以说我希望我希望这个教会继续发展下去的日子里，正的一直还在，上帝是正的。有人说上帝是本性是爱，他不会发怒，可是我告诉你错了。上帝会不会发怒？上帝不但会向非以色列人、非他子民的埃及人发怒，发了十条灾。你知道后来以色列在旷野，他们第一次得罪上帝，是把上帝那么伟大的上帝，把他说成是一头吃草的牛。虽然他们用贵重的黄金去塑造了一个牛来拜，第一次得罪，但是在后面还有九次。在埃及，上帝透过十大的灾把他们救出来，可是以色列人成了上帝的子民之后，却违背了上帝十次，抱怨上帝，得罪上帝。上帝有没有发怒？每一次都有发怒，每一次都有惩戒，每一次都有管教。但是呢，上帝的怒气对于他子民还存留什么？存留恩典。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得罪上帝？也会，像王牧师就常常得罪上帝，不过常常被上帝管教警告，所以说还回归，甚至还在牧师的位置上。我们有很多机会会得罪上帝，最轻的一次就是在床上躺着起来说，今天没有人来接我，我没车子，我就不去了哈，上帝。这已经是最轻的了。上帝说，你这个懒惰的人啊，你再这样躺下去，抱着手，贫穷就会强盗一样的临到我。我吓了一跳，哇，原来去教会去敬拜上帝是有好处的，会保你发财的。哎，这个是一段说法，我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如果说我们懒惰不去敬拜上帝会贫穷产生，那么请问去敬拜上帝会怎么样？就有福气啊，就有好处啊。昨天啊，去爬山挑战成功，去刚才说罗牧师做的礼物给我的礼物和我给他的小礼物都收到了，那还要做什么？当然要去吃一顿庆祝一下。那去哪里呢？我们想到，哎，彼得跟他太太进的他们的这个寿司店非常有名，在西雅图，评分已经到了 4.6 了，对吧？啊 ，4.5 啊，就差一点了，4.6。因为听刘定兴说，他查了一下西雅图的老牌的那个寿司店，就日本本民族的那个开的那个店，最多也到 4.6 而已。他们这个店，三个师傅虽然不是日本人，可是日本人很多的师傅都不如他们店里面三个师傅。昨天我们就七个人吃到每个都撑了，各种寿司。你知道吗？那个这个杨希姐妹的女儿，每个礼拜天女儿她说不留下来吃饭，她女儿都要去吃寿司，可能她女儿是吃饭卷，我们吃生的熟的都吃，很好。哎呀，啊，已经到点了，庆祝。完美，昨天，今天更完美，因为我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见证出来，要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对啊，牧师不能太早报告，你知道吗？一旦说牧师要庆祝28周年纪念日啊，认识30周年，我要弟兄姐妹就啊， 那是不是要我们掏腰包送礼？还好，你看刘弟兄跟耶鲁他们就给了我们了。你知道我们讲这个话不是因为要掏礼，是因为他们刚好有机会带我们去登山，所以说不得不讲，要去这个 Peter 店里面。其实然后你知道我女儿在的时候又会骂了，爸爸你又在讲我们家里的事情。还好她昨天爬累了起不来，在家里休养她的肌肉，她一早就问我爸爸怎么样，我说我一点不痛啊，好像没事发生一样肌肉。她说我的腿我都站不起来了，我请假。昨天你知道吗，下山的时候她就说爸爸我明天可不可以不用去教会。他知道腿痛到他下不了床。因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去不是因为我们早就计划要去，因为这是我女儿的功课，她选修了一个课，这是她最大的挑战。大家感谢上帝把我们平安的带上山，平安的又背下山。佳音也摔了两次，上山一次下山也一次，耶路姐妹也摔了一次，但是都没有大的受伤。在很小的事情上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有极大的福气。可是如果说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会有管教，但他不是刑罚。对于不认识他的不属于他的，那叫刑罚，那叫恨。但属于他的子民的，是他生家里的人，他会警告，他会管教，但是他会为我们存留他那丰盛的慈爱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生命中会懒惰，我们无论在有意之间无意之中还是会得罪你。我们看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这么愚蠢，上帝的荣耀那么大的极大的显现在西南山，但是他把你那么的轻视，把你当成是一个吃草的牛，说 这头牛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头牛是要烧在西南山上献祭用的，他们却把它当成神来拜。以色列人他们愚蠢愚昧，今天我们也作为新约的子民，不希望走以色列人这条老路，愿我们能够被你的灵所不断的引导，成为一个聪明的管家，成为能够好好认识你。因为在我们以前的人生当中，我们在中国的话会接受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这些的教导，我们如果以前有迷信各种其他的宗教信仰，我们会带着那些的原有的一些的信仰上面的痕迹，或者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我们也会受感染这几千年的文化。但是上帝啊，你盼望我们能够全面的更深的去读你的话语，知道你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不会激怒你，而是不断的是有你自己的恩典和福气追随着我每天和今生今世，让你的仆人和使女在家中也是正的粮，在这个教会中也是正的粮，好叫我们家庭和教会都两不误，家庭和教会都能够在神的正道中发展。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